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87回。
这小山东啊，胆儿太大了，竟敢在这高人的面前要来上这么两招，也是小孩儿啊，这就叫急功近利，想成名想急了，着急，就是想成名，赶上这么个机会了，他不得不来呀。上来，他没想到这位勾魂使者取丹阳的武功太高，人家会的是魔幻勾魂掌。这一招魔幻勾魂掌，可以说一般的武术家不是个，小孩你能是对手吗？人家在背后啪把这掌就打来了。如果说假设这掌要打到谢立东的身上，那是筋断骨折，非死不可，活不了，太狠了。众群侠这面也着急啊，完了，这孩子交代了。事实上呢，这小子也是太过分，这曲丹阳你干嘛呀？他一个孩子，那谁家没有儿和女，哪家没有爹和娘，对孩子来说你差不多就得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这掌要下来，在他的背后来了一人，前边来了一人，这俩是同时上的，这俩早就准备好了。谁呀？汉阳双骄，号称汉阳双骄，一个叫张东骄，一个叫李月骄。这汉阳双骄这俩人啊，这人都是女的，这姐儿两个呢一辈子不想出嫁，我说现在都30多了，闺蜜始终啊在一起。有人说他们俩这关系不正常，有人说他们是不是那个了啊，是不是啊哈什么，就搁现在话说是同性恋。但是两个人呢没有一点惧怕和羞涩的意思，尤其是这张东娇，这人男相好像一女汉子，这李月娇倒是娇娇诺诺。人家张东娇啊，在这江湖道上闯荡，甭管谁，哪管谁，排不认谁，爱谁谁，谁说也好，你说我们是同性恋，对啊，我们就是同性恋，我是男的，他是女的。为什么女人要嫁人呢？为什么非得依靠着男人活呀？女人怎么了？女人自己不能活吗？我们俩不活得挺好吗？我们的武术矮吗？所以啊，这汉阳二娇这两个人也是不惯刺的人，一般人不是他对手，也站在群侠团这面。可是俩人站着呢都是不太起眼，打扮的很一般，尤其是这张东娇打扮一个男相，像男的似的，女的这面呢唯唯诺诺，小鸟依人，所以呢也不引起大家伙的注意。就这时候啊，这小山东子谢立东上去了，跟这位曲丹阳打上了，俩人心软心好啊，那毕竟都是女的嘛。俩人说坏了，这曲丹阳咱们见过呀，之前有几次比武，哎，你说他多厉害呀。是啊，玉娇啊，那怎么办？回头一会儿啊，咱得把这孩子救下来，咱要不救下这孩子，这孩子非死不可。那怎么救？这样，我呀在前边攻，你呀在后边上，让他首尾不能相随，顾头顾不了后，顾上顾不了下，这样呢他呢就乱了方寸，我们好进招，然后呢抓时间我们再跑回来。您听这话说的，他不是人对手，就为了救这孩子小山东子，因为小山东子岁数太小， 大家都是江湖绿林上逛的人呐、谁人不知道这生命的主贵，谁人不知道学武的不易呀、干嘛呀非把人家治死，这么幼小一孩子，你该收敛收敛。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。这面这个许丹阳刚要打孩子，就看这俩人往上一纵身形，前边的是张东郊，叫踢门腿。什么叫踢门腿？你看这人生气了，回家生气，咣一脚就把门踢开了。这就是生气，那脚得多有劲儿，咣这一脚，那要踢开是门，甭管你多厚的门都能踢开。这要踢脑袋上呢，前边张东郊是用的踢门腿，后边李月娇用的是顶门拐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顶门拐回家没啥事儿，不是拿脚把门勾上，就是拿胳膊肘咣一顶把门关上了。这顶门拐这在武术里运好了，我啪这一肘下去你得吐血。他打的点准，找的穴位准，这踢门腿顶门拐这两招可以说这是汉阳二娇一个绝活。人家汉阳二娇这手绝活平时也真不是漏，人家姐儿两个平日里练功就练这个，练这个和谐啊，练这个巧，练这个速度，就是这速度很主要。你踢门腿你得多快，啪来了让他躲不开，你不能说吓唬人家，你怎么着也得能打上。所以俩人几乎是同时使出来这手绝活，一个是踢门腿，一个是顶门肘，这两手绝活同时发力。那么如果说呢，这个曲丹阳这掌真的给山东子小山东谢立东打的后心，就是打上了，谢立东出事了死了，他也是重伤。这曲丹阳他不傻呀，大家都是习武者，他往旁边一闪身躲这踢门腿，哎呀后边又来了，他赶快啪大上步斜转身躲后边这顶门肘。这两招躲空之后，小山东子估计就坐地下傻了。那还不傻呀，从来这句小山东谢立东坐在地下直勾勾看着当场，再看二娇往这一站，曲丹阳啊曲丹阳你太过分了，哎呦这不是二娇吗，汉阳二娇啊，你们跟这孩子什么关系啊，他是你们的私生子啊，我呸，有你这么不人的吗，有你这么不说人话的吗，哈哈哈哈，我曲丹阳这叫不说人话啊，我怎么不说人话了，我这儿打仗你过来插一杠子，就这孩子他跟你没关系，没亲戚，你为什么救他啊，你们还使出来这踢门腿顶门肘，你这两招你们俩绝活啊，开板你就拿出结活，一会儿比五下你跟什么比啊，你啊少在那放屁，他是侠客团的人，就是我们一起的，大家都是捧八王千岁来的，既然他也是捧八王千岁的，我们也是捧八王千岁的，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不帮忙呢啊？这个时候后边站着一个人，在群侠后头谁呀、那当然是萧鹏了，萧鹏这才来到了八王千岁赵德芳接近，我说八王王啊八王王，小鹏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我就缓过来了，这半神王这不能这么打着仗，这咱这俩进来以后半神王啊，半神王人进来了吧，半神王这就没赢过，咱得赢啊，咱要再不赢咱就磕碜了。是啊，我也在着急，赵飞李九回京城去报给皇上，这信儿报的怎么样了，这不能整了，这阵再不行我就上吧。好吧，那你就上，始终这萧鹏也没上啊。那么萧鹏要上很正常，人萧鹏是带队的，打着大旗来的，在他的旗下像什么二娇小山东，什么老醉鬼蒋尼，老罗锅孙进，还有那个酒犬神敖， 老齐婆这三老，这三老都在他旗下，还有那小不点儿。来的人很多，有的是他师父找来的，有的是冲他来的，有的是冲八贤王来的，反正大家都来了。这时候萧鹏感觉应该是自己上的时候，他说看，那你得等人这阵打完了的，这不是双骄吗？双骄要斗斗取丹阳，斗斗这勾魂使者，也叫灵魂使者，使的是魔幻勾魂掌，这人了不得。取丹阳，瞅瞅二位，二位那行，你这就算你们把这小山东救了。小山东起来鞠了个躬，小山东回到队伍上，这一下可把一个小 baby 服气坏，到底他妈等等回来，你这么点事你都不懂，你说你上去大蛋横吗？就能上去送死你什么身份呢？你急不急到那取那羊什么人呢？你站着，别慢慢慢先说脏话了，别慢慢慢先下动了。好了，那俺知道了，俺就不下动了，不下动了不就成了吗？那还不好吗？他就不吱声。确实小孩知道惹祸了，你看那孩子惹祸什么样。二娇这才说，我说取丹阳啊，之前呢我们看过你的比武，你这个魔幻勾魂掌确实是挺厉害，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你比也背不住，我们不是你对手。先说怂话，是怂话吗？不是，他们俩有他们俩的想法，他们俩有他们的意图。先说软话，好像是自己个儿不行，能耐不够，武术不高，让对方呢放松警惕，回过头来，你不就是魔幻勾魂掌吗？你不就是灵魂使者吗？到时候我们拿出绝活来将你置诸废命。你这小子许丹阳不是好人，只有一死。哦，那行啊，你们二位号称这双骄，哈哈，汉阳双骄，汉阳双骄没分开过，我也知道，那就是说我下面面临的是俩打一，你们两个人要对付我一个，对不对？是，是这么回事。因为呢我们是双骄嘛，双骄没有分开过，没有说任何一场战役我们能分开的，所以打你也是如此。哈哈哈哈，好啊，那我们是不是还是传脚分上下，不以圈论论高低呢？行啊。其实他说这话，传脚分上下，不以军刃论高低呢，说的是有道理的。因为什么？他不想拿兵刃，兵刃对他来说是短项，这掌法对他来说是强项。就看他啪一伸手，左手在前，右手搁于胸前，手掌冲上，请吧，啪就拉出个架势，就把自己的魔幻勾魂掌的第一式拉讲出来，站在当场，道了一请字，告诉二娇可以开始了。二娇俩姑娘这才往里进身行，你来我往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，怎么这么多？这是打起来的活动方位。因为两个人按自己这套路呢，他就是一起出战，一起出征。比方说你打的第一招，我肯定喂上第二招，你要实行第四招的时候，我把第六招给你喂上，就给你把敌人怼到你应该发力的方向，我就往那憋他，憋到你应该发力的这儿，咵，你再发力，按这个走的。所以他这路子很野，这俩人两个人这把掌亮开了，没想到这个曲丹阳按中心定崩离几摁走裂踩胯，这么几个字把功夫也亮开了。主要第一句是中心定，定住中心，崩离几摁走裂踩胯，这么些个字把自己的功夫拍开了，可以说打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。三个人交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三个人比上这功夫可不得了。现在外边看呢，是看得乱作了一团，打乱了，哇， 嘿，这时候的萧鹏已经准备好了，碧血昆仑剑，萧鹏萧大侠就认为，如果是双骄不行，我自己个儿好上啊，绝不能让双骄输喽。人家是俩女孩，而双骄呢，说的是很谦虚，说自己不一定打过你，能耐不一定有你高。可是真正的比起来，再看这双骄的功夫绝不矮，这双骄的功夫可太高了，不相上下。你看，你是魔幻勾魂掌，人家俩这功夫跟你匹配的正好，绝不是能败到你手下那种感觉。在旁边的小山东这在看，哎娘你，俺在外头一看，俺才明白呀、啊，太厉害了，这是什么掌啊？是啊，你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你上去的时候你是当局，你是啥也不明白，你下来观看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人家这功夫有多厉害。大约打至在啊，也就是八九十个回合，再看得曲丹阳是越战越勇，是精神抖擞啊。这个人呢，把自己的掌法抖开了，突然之间右手掌啪就奔大娇张东娇去了，左手啪一勾拳，左手一勾，右手这掌可就给张东娇推上了啊，咔，这掌就推到张东娇后心了。张东娇往起一顶身，虽说没实实撑撑的这掌打到后心上，可也骚上了，就是说十成功力十有四成，不是他使四成，他也想使十成，可是这功力打上呢，这个他往前一抢的时候呢，这时间差出来了，他就打得稍稍的呢轻了那么一点，有点轻，哇，就这样张东娇的口呕鲜血了。他说这掌打出去，后手勾着呢，再看后手往怀里一掏，右手往上，左手往下，这一个顺时针的转身，唰，这掌就回来了。回来他想打李月娇，李月娇也看着，也看着是这掌来了，这急忙低头转身，可是人家这掌却是个虚招，底下这脚是实招，上边唰一晃，这掌是虚招，这脚踏一脚就把这李月娇给踹出脚，啪，拽的这个石头啊，哎呀，李月娇是哎呀妈呀一声啊，就躺地下了，整个这右边这条大腿的骨头粉碎性骨折，医都没得医，治都没得治啊，无药可医啊，没有人能治疗，将落为残疾。山东一捂眼睛，山东急忙过去想拽，他能拽动吗？有群侠过来拽，有给拿止血丹丸的，有给拿这个药干什么的都有了，反正大伙儿挺着急的嘛。这俩姑娘漂漂亮亮的，这汉阳二娇，一个张东娇，一个吕月娇，就被打成这样，这事儿那还了得吗？这个时候萧峰就要动手了，萧峰能不上吗？这也缓过来了，萧峰刚要动手可了不得了，没等萧峰上，这时候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大家听得哗啦啦啦一声巨响，再看就在曲当阳面前站一人，这人跟半铁塔似的站着，这大高个快一米九，挺大个秃脑的，穿一身灰色的僧袍，灰色的僧裤，灰色的僧鞋。这人往这一站，右手啊掐着一个禅杖，那别人的禅杖都是半圆的，他不，方禅。这人是方的，这禅结合他这脑袋，他这脑袋是方的，大方头，锃亮脑袋，上头啊有这么六个点儿，那叫魔顶受戒。哎呦，从这点儿上就能看出来 这和尚资历不浅，出家的时间很长了，说能看出，当然能了。你什么时候出家啊？你有什么级别？三个点、六个点、九个点、一个菊花，这就能分别出来，这叫摩顶受戒。那么现在是不让受戒了，太残忍了，拿着香往这脑袋上插，点着的香插在脑袋上，把脑袋烫出疤来，说这是不是残忍呢？出家人吗？信佛的人不要那么残忍呢，现在就变招了吗？都发那个扣，就跟标志似的，这个很好，很科学的，发这个扣，我认为很好。这东西就跟那个解放军胸前带那胸标似的，解放军胸前带那个，这个是颜色，那个颜色的，那要明白的呢，一看就知道这人哪年当的兵，立过什么功，有什么政绩，现在是什么职务，就能看出来，就是内行能看出来，外行肯定是看不出来。所以说呢，和尚现在也是根据这个学来的，这挺好的，不至于人那么遭罪。可是那是大宋朝啊，宋朝的时候那肯定是他实行的是这政策，叫磨顶受戒，把这顶给磨了。六个大点儿，这六个大点儿就证明啊，他这出家的年头啊可不短了。和尚的这大方脸，两道眉毛啊立立着，八字眉倒着长的，立起来了，挺长啊，一看是个长眉。这大鼻子头，呵，这大嘴叉，这大牙，这牙长得齐爽，很精神呢。加上他这个头，再加上他这体魄，胖大魁梧啊，是一胖大的高僧。和尚往这一晃禅杖，哗啦呱呱呱呱。和尚是出家人，出家人看事不公了，干嘛呀？这俩女孩，小丫头，您甭管她功夫如何，她刚才是想做件好事，救了那小不点山东子。那山东那是孩子，他不知道这当场上有多么严肃，有多么痛苦，他就过来了。可是过来之后，你这曲丹阳咔咔把两个姑娘，你一点怜香惜玉的心都没有啊，都给打残了，那比死了还难受，人是姑娘，知道吗？所以这和尚看着半天生气。这萧鹏刚要过来，他来了，萧鹏这后悔，我刚才要是不看这二娇就好了，我就恐怕这二娇有什么事儿，看看二娇，这回头我这一看二娇，不是吗？人家上去了，打和尚这瞪起双眼，这二毛子圆翻，烁烁放光，哦，先叫唤，这和尚叫唤两声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曲丹阳，这曲丹阳机灵灵打了寒颤，不寒而栗，你是什么人？哈哈哈哈。我叫梁汉，绰号梁大方产，今天我要会会你这魔幻勾魂掌啊。